我们开始这一个第九讲啊，还在方济运动的里面的第四个最后一讲，是方济运动的开始啊，初期。我们前面跟各位讲到了，就是迦兰建立信仰团体，建立一个姐妹团体，建立一个在圣达米亚诺啊隐修补赎的生活团体。然后很快的这个讯息就广扬出去啊，然后甚至传到了王公贵族的耳里，传到了捷克啊，当时波西米亚的公主伊丽丝的耳里。那他开始怎么样，也在自己的地方建立了一个修道院，开始跟迦兰有一些书信的往来。那圣女迦兰呢，以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啊，他用一个图像性的方式来分享啊，分享他的信仰跟内涵啊。那方济跟迦兰在谈论福音的方式是不完全一样的，毕竟我想每个人每个人的特质啊。那么迦兰的福音就是在特别表现在我们等会看啊，他给这个伊利斯写的书信里面，它是一个图像性的福音啊，用图像来表达他的领悟。而方济呢，对方济而言可能更简单，方济关键的就是耶稣的圣名，耶稣的圣言啊。那我们透过一个图像来了解一下迦兰啊给伊利斯写信他们是怎么样的往来的关系。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一位著名的啊，在王公贵族当中的女儿，她是波西米亚国王奥特卡的女儿啊。那么是基督信仰当中在欧洲世界贵族当中的贵族啊，是就是非常高的权位了。那个那方济兄弟们在1230年来到波西米亚啊，方济已经过世了4年啊，那迦兰活得比较长啊。好，那么他们到这边以后，然后伊利斯就是大概因为这些方济兄弟们的介绍认识了方济的神恩，认识了迦兰的事迹。那他就很向往啊，他决定怎么样拥抱一样的生活方式啊，他想要过迦兰姐妹们相同的生活方式。那他做了什么样的牺牲呢？是各位很难想象的啊，他推掉了梦幻的婚事。各位谈到我们当今很会做宣传嘛，什么都是梦幻般的什么婚事啊，什么世纪婚礼等等，对不对啊？那他当时怎么样？要许配的对象是谁呢？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不要，好不好？各位心里面跳一下。我当然是讲的轻松，我其实我们倒去想这个事情，去想啊，我们这个世界啊。真的不缺见证，真的不缺，只是我们自己不会去仔细去看。好，那么这一个 Ignis 或者 Agnes 啊，他推掉这个梦幻般的亲事，他宁愿啊单独的不要嫁给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怎么样？他愿意把他自己本来会得到的产业变卖了，那他能够卖的绝对比迦兰多得多。可以想象的啊，几乎就是整个王国了。他本来可以成为国母的嘛，不是吗？整个神圣罗马帝国，不是波西米亚国而已啊，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啊。然后呢，他把这些变卖的钱呢，他再怎么样，在布拉格修建了一个医院，专门收贫穷人的。换句话说，你可以想象来这边看病是不要钱的了，大概啊这么说。然后呢，他也在他们的国家的境内建了第一座迦兰姐妹的修道院啊，会院啊，这当然是今天捷克或者说大概当年整个东欧地区第一座啊，第一座这个修女，大家要去思想那个发展的快速啊。我们知道这个。迦兰是1212年嘛，对不对？方济是1209年带弟兄们建教宗，迦兰是1212年开始了，那离开家，然后开始慢慢的啊建立稳固，有弟兄姐妹们来，然后呢，方济在1226年去世了， 当然活到1253了哈，还是。然后呢，其实从方济的悔改开始算的话，啊，1209也不过20年的时间，已经传到了这个波西米亚，在捷克，而且怎么样，有那边的女子，有王宫里面的女子。我一直想这个，我们今天常常说，今天教会那么弱，是因为这个社会的物质哈、诱惑太大。不，你看别人就是什么人啊，他什么物质没有？这不要怪世界啊！我们也不用否认世界是有给我们很大的诱惑，不要怪。问题是自己，问题是我，问题是你，到底要不要跟随耶稣？这是关键。我常常问到底要不要？每个人问你要不要？不要的就去发展你的圣招嘛，去找嘛。啊，就不要这个身在这个墙内，心在墙外，那非常痛苦的。那这个女子是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她开始了这一个生活，然后呢，这两个人啊，她当然是希望跟迦南一样，但她跟迦南从来没有见过面，也不太可能嘛，因为迦南已经不要再出门了嘛。对不对？他大概当时还可以想去看看的话，我想一个骑个马，怎么带着一个皇家的宝贝去看？也许还有可能性的，大概，但是没有这么做。好，那么我们只有二人的信件往来，而且真正的说，我们真正保有的信呢，只有迦南给伊尼斯的信。我们从这个文件当中知道，他们有书信往来，但是现在保留下来的只有迦南。那么我们保留四封信啊，迦南给布拉格的伊尼斯公主四封信，当然已经成为姐妹了这样子啊。那么在这个信里面，特别是非常重要的第四封信呢，迦南谈了他的神修，跟他分享。迦南一直透过书信要分享他的福音精神，他的修道精神，跟这一位远方的姐妹分享他们如何一起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有相同的神恩来侍奉天主。那么迦南用了一个图像，是非常特别的镜子的图像啊，来描绘啊，来描述他对福音的领悟。他当然没有说啊，我现在跟你讲道理啊什么，他这是直接讲那个故事，就是我们今天人读书啊是蛮麻烦的啊，我跟各位大家讲过，我们现在写文章都会加上小标题，对不对？那么就是为了帮助别人懂嘛，那越帮助别人就越没有懂的能力了。我一直是很不想写，可是现在不写也不行啊，就是看这个很麻烦。其实我们应该自己尝试去读这一些真正的啊，自己去先去自己读那个文件本身啊，看能够懂多少，那去参考别人给的小标题啊，适不适合。那现在问题是都写就给了，那迦南没有，他就直接写了一封信。那么就像我们过去不用太久，我们大概在90年代之前，我们还写信的嘛？我还记得我去留学91年，还给爸爸妈妈写信呢，还是长篇大论的一封信啊。现在大概很少见到了，变化的太快了。但迦南用镜子啊，一个图像，大家今天人对镜子是稀松平常，在当年可是破烂品了、啊。13世纪哦，玻璃没有的了，铜镜啊，铜镜。啊，对当时的绝大多数妇女而言，这是一个破烂品。但是我们知道，伊利斯跟迦南也是贵族嘛，他们用过这些东西的，这是他们生活当中熟悉的生活物件，啊，很清楚的。那么，中世纪跟今天的情况不同，啊，我们今天看玻璃的，我们可以用玻璃什么用凹凸镜给自己变来看，是喜欢怎么样做，对不对？那当然就是一个大概是一般椭圆形的这个铜镜，大概我想今天可能比较想象是那个在国外做那个 pancake 那个平底锅啦，那个样子，大概是那个镜子的样子，椭圆形或圆形，然后呢磨得非常光的这个金属啊，它当然不能够精准的反映人或物品的样貌，但是相当程度可以反映啊，这样子。那迦南呢，很可能他在写信的时候呢，说不定就想着，甚至于看着一面镜子啊，他在描述耶稣的生命啊，他描述耶稣的生命事件，就如一连串 反映在镜子上面的图像一样。我们读一段话，他这么写的啊，在这个明镜上面啊，反映着有福的贫穷、圣善的谦逊及不可言喻的爱德啊，借着天上的恩宠，你能够在全部的明镜中默观他们。你当然是伊尼斯啊，他写信给伊尼斯，好不好？我这次在。请各位容忍一下，不厌其烦地跟各位说，读书啊，读文件啊，首先弄清楚你我他啊，谁是谁，你才能够明白在写什么东西，不然我们很容易就混乱掉了。好，所以迦南首先告诉伊尼斯什么东西呢？叫注意什么？注意这个镜子的边缘。好，先讲到一般性的，你看一般性的，你看整个的镜子呈现的是贫穷、圣善的谦逊、不可言喻的爱德，当然是指耶稣嘛。是一个总化性讲法，现在开始谈细节啊。你注意这个镜子的边缘，莫观什么？这个在襁褓裹在放在马槽中的那一位的贫穷，什么意思？他是邀请伊尼斯去默想婴孩耶稣啊，就是耶稣的生命事件的初期，他怎么样进到人间的？啊，这些事件是如何的充满了贫穷的记号？他们要过的是个贫穷生活吗？当然要告诉伊尼斯，我们所过的是耶稣的生活，他从出生是这样的。这个贫穷的生活正是方济兄弟们跟迦南姐妹们他们所过的生活最根本的特质，这也是现在这一个在布拉格的伊尼斯他所想过的一个生活。现在跟他说清楚，好，这是镜子的边缘，然后接着呢往里面走一点点啊。迦南说，将你的眼光朝这个镜子的中间移动啊，镜子嘛，从边缘向里面移动啊，移动。好，在这边你看见什么？反映的比先前的边缘部分清楚，但是呢还不及的正中央那样清晰。大概可以想象过去这个磨铜的技术嘛，对不对？越中间你越能反应清晰嘛，旁边就很像在我们这个今天看那个照相的，有些那个旁边会变模糊的，焦距不准的那个味道啊，就从边缘往里面啊，现在稍微靠中间的稍微清晰，但是不像中间那么清晰。那这边默想什么呢？默想耶稣为救赎整个人类，他忍受的圣善的谦逊、有福的贫穷、无数的劳苦跟负担。好，这边谈论的你可以想象，前面是什么？耶稣诞生嘛，这边当然是什么？耶稣的公开生活，他在世上的生活、使命啊，跟工作啊，指出什么？耶稣曾经跟着若瑟啊，世上的父亲怎么样？双手操劳啊，做木匠的工作，为了工作四处奔波，同时也宣讲福音。这边当然很清楚呈现的是真正的亲手操劳，所以在耶稣成年的时期，他还是怎么样经验到的贫穷。当然这是中世纪啊，对这个木匠的领悟了，是贫穷的啊，这样子。所以讲好，然后呢怎么样？再往前走一步。迦南继续带着伊尼斯，他说：“现在请注意明镜的中央，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最美的啊，最好的反应最清楚，什么东西呢？你要静观啊，那不可言喻的爱德，这个爱德引领他，引领耶稣，这个他哈，在十字架上受苦，在最羞辱的样子下死亡。”就这封迦南写给伊尼斯的信件，就非常完美的真正呈现了方济会神修的传统特点。什么特点呢？基督的死亡，他的奥秘是爱的奥秘，远超过苦难的奥秘啊！静观那不可言喻的爱啊，这个爱德是中文翻译，其实我常常喜欢就慢慢就用这个单纯那个抽象的那个形容词，那个爱。所以耶稣的死亡当然是苦难，但是呢最终是出于爱。所以要真的去看 这方济会的神修特点啊，我讲一个我刚才提过的话，方济会的神学跟道明会的神学东马斯是有一些差异跟不同嘛。那简单的问题就是，如果人没有犯罪，耶稣要不要来啊？有人讲不用了，对不对？这典型的东马斯神学啊。方济会神学说耶稣还是来的。天主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就决定了他的圣子要进到人间，要成为人，只不过现实的情况是因为人犯了罪，所以我们的反省是停到了讲道明会的反省啊，东马斯反省停到了这一个赎罪的关系，人真的犯了罪，真的需要天主救援，天主真的救援了我们，好，没有问题，耶稣的降生的确有救赎的功效，没有问题，但是其实人有可能不犯罪的，不是吗？那就我们就方济会的神学是更往前再往前推一步，你这个我们这个思高读经推广中心的主保董思高的神学发展到极致啊，天主这个爱的意识，他就愿意让他的死，他这么的爱世人，他愿意自己来到人间跟人完全的分享啊，这当然我们这个比较不是天主教神学的主流，但是是存在的啊，也不是异端啊，放心，我没讲异端，也是正确的，只是当然我们今天会说讨论这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其实不太有实质的意义，今天我们也不太说了，但是我们要明白的是，真的最根本是天主或者耶稣基督那个爱，我们当然在现实的见到历史中的耶稣，他的确承担了苦难，但是方济会传统神学非常关键，我们去摸着那个爱，意志的爱，那个爱的意志，意志的爱，是真正的神修的核心的观念。好，这是迦兰邀请啊，邀请伊利斯进入的这个奥秘。所以最后呢，怎么样？讲完这个边缘，中间一点点到正中央，迦兰最后怎么样？他邀请伊利斯瞻仰那悬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他说的是：你瞻仰那悬在木架上的明镜。什么意思？那个镜子，其实他用镜子表达，其实就是基督。那对中世纪的妇女们而言，那么很清楚，镜子是美的象征，因为怎么样，化妆嘛，化妆，对不对？那美怎么产生爱，对不对？我这个字错了，应该是美的象征，第一个哈。那镜子本来是为了要让人漂亮干净等等的，现在怎么样，这个镜子在迦南的神修里面它就是没退位了，变成爱跟仁慈啊，非常关键的，这是那个明镜，它是在什么地方呢？是悬在木架上的。所以我们就领悟怎么样，迦南透过这个镜子跟伊利斯所描写的是什么，是那个被钉的耶稣基督的形体。那这是我们可以想象的，迦南在圣达米亚诺当年圣方济发现这个圣堂，一个非常独特的神秘经验，发现十字架上耶稣跟他讲话，或者感受到跟他讲话。那现在呢，这一个地方成了迦兰跟姐妹们一生生活的地方，他们每天甚至可以说时时刻刻的祈祷，就是瞻仰这一个这幅画，这幅像，这一个十字架。所以对迦兰而言啊，这个被钉的耶稣就成了明镜，那个镜子。好，这是迦兰呢，透过一个图像向伊利斯解释福音的过程。那这个信件当然让我们知道嘛，迦兰的真正的神修关键就是那一个悬挂在圣达米亚诺的十字架，圣堂里面的一个十字架，那一个小堂。那么方济悔改的时候，我们说了他经验到这个图像对他说话，他也在这边工作跟祈祷。而迦兰悔改后呢，将近40年的时间一直在这个地方啊，从1212年左右一直到1253啊，然后这个悬挂在圣堂中的十字架啊，他曾经跟方济说过话， 后来变成迦兰跟姐妹们一生啊每日默观的祈祷的核心。那真的是迦兰整个神修内容的关键。那如今这个十字架还在啊，不过呢移的地方，移到了这个圣迦兰大殿，移到了亚西西的城里面。那么整个圣达米亚诺的兄弟们也移到那个迦兰大殿去了，因为城外在当年是非常不安全。那现在在这一个圣堂圣达米亚诺里面还挂了一个，当然就是复制品了啊，就照那个重新做了一个复制品。那这个复制品其实我们有一个啊，我们培生会的杰作，大家看一下啊。那承认真的方济会的这个核心的神修的灵感。我是默想的对象，我们真的该常常去瞻看这个十字架，不只是好看而已，要去明白去看啊。那今天我们知道，今天很多人都看过这个十字架，我们眼前就有嘛。那么方济跟迦兰他们在十三世纪看到这个苦像，它是相当老旧的啊，大概是5英尺高，150几公分啊。那么属于这个叙利亚拜占庭的这个圣画像啊。那么在意大利中部，其实这个地像还蛮多的，并不是真的不是一模一样。但这样的主题上的类似，其实蛮多的。它是平面的，说两度空间的，二维空间的哈。那内容它所叙述的是，其实是若望福音里面所描述那个被高举在光荣中的基督。但这个你看啊，这个黑的那个横杠就像是他的坟墓嘛，从墓穴里面出来，他凸出来的哈，他已经复活，然后被高举的啊。那这一个图像里面，我们还是看见怎么样？看见这个华丽的十字苦架里还有血从耶稣的身上滴下啊，眼看着就要落在什么围绕在他身边那些人的头上啊。那这是什么？给人生命的宝血。另一方面呢，这个十字架的基督是眼睛很大，张开眼睛的，当时复活的嘛，是展现出复活后的生命，同时伸展着双臂，面容呢不是痛苦。你看呢，你仔细看，可能这边不够，有机会让大家看看，多看一看，它整个的展现几乎是一个什么，在上升中的，甚至在空中舞蹈的耶稣。这当然需要点想象了啊，有点想象里面啊。那他睁着眼睛，那么头上的这个光圈，从这个苦像的平面，它是有一点立体的，凸出来一点点东西。因为那个木头是有点那个，本来十字架雕刻有点浮出这个整个十字架的平面，有点出来的啊。然后呢，镶上这个金箔的光圈是闪闪发光的。我们当然知道，在古代的这个圣堂里面，在这个十字架旁常常会有一个点着的油灯。那你可以相信吗？那个油灯应该是不断的照耀着这个复活的基督的面容，那么衬托了这一个光圈，这就是迦兰40年间不断的瞻仰默想的对象。对他而言，这个挂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耶稣啊，成了一个明镜，一个镜子。所以他透过这个书信怎么样用文字把他的领悟，把他在默观当中的收获分享给那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但是深爱着的那个姐妹，在波西米亚的这个伊利斯。所以这个图像是迦兰了解福音的道路，这个图像真的刻画了迦兰跟姐妹们的生活的道路，它就是集中在一个贫穷苦难跟死亡的，最终是复活的升天的享受光荣的基督。各位知道照镜子哈，照镜子是我们看着镜中的我嘛。那现在迦兰把这个十字架把这个苦像变成镜子，什么意思？是那个镜子照我，我要看我跟他像不像。今天那个网美嘛，化妆对不对？就我们要画的跟他一样，当然不是靠比，是靠修道，靠基督徒生活的体验，这是镜子。所以在一开始我们照相，我们以为镜子里面呈现的是自己，其实在迦兰的描述里，慢慢他发现镜中的那一个才是真实的我，我这个现在不是真实的我，不是天主 想要创造的那个原型啊，这是再来的禁止神修啊，非常关键的。本来也是我们很其实很普遍的，这将来用图像来说出这一个神修的语言，这真的是非常灵感的啊，在13世纪中世纪里面非常不得了的一个神修作品啊，所以很短的一封信件里面。好，这是迦南的神修。那迦南，如果我们这么说，他是靠着图像来了解福音的话，那我们现在当然要谈谈方济怎么传福音，方济怎么样领受福音啊？对迦南而言，福音就有如挂在十字架上面所反映的活生生的图像。对方济而言呢，就是福音的言语本身重要。我们都还记得吗？方济他有任何的举动、任何的思想、任何的考虑，要开始采取什么计划跟行动时，首先是翻福音。那翻了什么话，就希望能够照着去做。所以福音的话语本身对方济有非常特别的重要性。那这边所谈的，当然首先我们知道他在 Pochuncula 听见了福音，然后怎么样，他带了两位弟兄到那个 San Nicolo 圣堂里面去打开福音，出去发现。那方济他相信，他一生都相信的，这些圣经的文字是主亲自给予他指引，是主亲自教他该怎么生活。所以他现在选择的服务他人的生活方式是主亲自给的。那这个呢，表达在方济的遗嘱里面最清楚的啊。方济的遗嘱，我们说了，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几乎是一个自传性的文字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方济他就提到了他自己亲自说啊，他的福音生活的方式是什么？是主给他的。我们举一个特别的例子啊，他特别说，主教他在碰到人的时候该怎么样问候。他说：“愿主赐给你或赐给你们平安。”应该是和平，我把它翻这个比较好的字，和平，这比较符合真正的原意啊。平安大概只是容易被限制的内心的感受，和平是我真的愿意跟我相遇的人。在爱当中，在和平当中一起相处。我们都还记得啊，福音里面耶稣派门徒们去传福音时，教了他们怎么样问候。比如说，你们不论进哪一家，就先说愿这一家和平。我们这么联想，我们会觉得这个和平的问候不太特别啊，并不算什么标新立异啊，这样子一个祝福，不过是怎么样按着福音来做而已。那方济呢，跟一般人不同啊，他不仅说，他也做啊，言必行，行必果啊。他认为无论是谁啊，只要对他说了和平，愿主赐给你和平。那怎么赐给他？我透过我赐给他。所以方济就要成为这一个和平的使者，他不是空话祝福你就完了啊，我们说的吃的饱饱的，穿的暖暖的，然后就走了。他继续在里面挨饿，说的不关我的事了。不，方济是很清楚要采取行动的。好，中世纪跟今天有什么差别？我们今天其实问候和平蛮常见的。如果你有机会打电话给那个基督教团体，他们拿平安，一定的，非常好，非常美。但我常常跟他们想说，我想说和平，为什么？不要跟他们那边跟他们去那个去逗他们，没意思啊。不，真的是啊，我们今天问候平安或问候和平是很新一点，是稀松平常啊，非常习惯，对不对？可是呢，对方济而言却非常不同。在方济的当时是不会这么样的彼此问候的啊，当时人听到这样的话都会猜你有什么心机啊，想叫我放下武器好捅我吗？大概这个味道，大概的味道。我知道每个人上都带刀带枪的嘛，在中世纪如果能够带的话都带着的，很清楚。我当时向陌生人提出这样的问候，其实被理解成冒犯跟攻击啊，就我们要回到那个年代里面。那我希望我跟大家慢慢的好几次的分享，不论是圣经或者是这些中世纪的历史，我常常跟各位去讲出来哈， 过去跟当代的理解的不同，我们慢慢再要把它扩大到在一般的生活上，我们知道很多用语哦，虽然文字上是一样的，其实意思已经变得非常多，就不要太快的以当下的这个主观呢、啊、去理解一切事情，那会出现很多问题。回到这边方济的问候，那方济跟弟兄们这样问候，因为他们是一个承诺啊，我愿意跟你和平，你可以加上说不管你对我怎么样，我跟你和平。所以这是当时的人为什么不喜欢这个问候的原因啊。当时在城镇跟城镇间啊，甚至在同一个城市当中，各方势力冲突不断，情形是一样的，没什么太大差别，对不对？那当时的人民你们一生都活在这，随时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不开心引爆什么，我们说的擦枪走火都可能的。那方济跟兄弟们怎么？他们却是努力的去促进和平，换句话说他们也很希望把这样的张力能够缓和，他们在各地怎么样去调停斡旋。可是呢在当时的背景里面，人们并不喜欢这样，人们宁愿武力解决，干脆嘛，对不对？看谁拔枪拔得快就解决问题了。你方济不，可是呢方济跟他的兄弟们是一直渴望的促进这个和平，换句话说他们其实是把自己暴露在危险里面，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有被人讨厌的勇气，他们有。那么我们给各位举一个例子啊，非常著名的例子，方济跟他兄弟们调停人跟人之间的冲突，去斡旋和平，一个非常关键的例子。那这个例子跟造物战、跟太阳歌有关啊，有关。这个例子写在了那一个诗歌里面啊，有一段话。好，方济在去世的之前的末年啊，在1226年，他快去世的时候啊，那么。这个造物战基本上呢，方济在历史在他的生命里面一段一段的加上去，一节一个师节一个师节加，那几乎快要完成。那当时呢怎么样，他也还有一个心愿没有解决，就是他知道亚西西城的两个头头，代表政府的、代表社会的市长跟代表教会的主教，他们之间是冲突的，严重的冲突，两个人甚至怎么样严厉的禁止属于自己这一方的人跟对方有任何的关系，不论是商业的或法律事务。所以市长怎么样拒绝跟主教任何的交涉，那主教怎么样也禁止信徒们跟市长跟他的支持任何的牵扯，剑拔弩张啊，这个斗争呢越演越烈啊，当然也是一个严重的丑闻嘛，在这个都市里面，那整个让老百姓都活得不安啊，我们也真的让人可以看见啊，中世纪的人啊，亚西西当例子啊，要制造冲突能耐可大得很，非常厉害。我们当然知道今天的人不遑多让啊，甚至怎么样，方济他一直跟兄弟们鼓吹和平，从方济悔改到现在也将近20年了啊，但是亚西西城内的公民跟亚西西城内的教会单位、教会权威之间还是冲突不断，甚至于越来越激烈，几乎导致了整个经济崩溃，无法生活。两个派系啊，互不往来。好，那么这个敌对当然怎么样？是首领啊，是市长跟主教，他们怎么样一样的固执，啊，让这个城市怎么样？他们的发展就停滞不前。啊，方济很希望帮忙，他大概想了很久了，他已经到现在已经完全没力气了，没办法了，他根本就无法亲自去，他已经非常病重，走不动了，眼睛也快瞎了啊！他是很清楚的，他无法亲自去，怎么样？他就想了个办法，在他所写的《造物战》里面加了一首新的词，一段新的词，加了一个很特别的诗节，然后呢，他要弟兄们去把主教、把市长都请来啊，当然是要当方济的客人嘛，他们要唱首新歌给他们两个人听。好，这个词这么写的：坚持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将由你啊，天主啊，至高者获得荣冕，获得荣冠。 好，方济怎么样？方济先教兄弟们唱歌，把歌唱熟了，先自己的备注，以前不会有书的，拉上不能拉歌单唱歌的了，纸张很贵，拿不起，一定要教到他们背熟了，把他们打发去，以这一个行将就木的方济之名，不要忘记哦，大家已经把他看成公开的活圣人了。所以活圣人请你们来，谁敢不来啊？邀请了市长，邀请了主教，到这一个方济曾经跟世俗弃绝的地方 Santa Maria Maggiore， 到主教府前面聚在一起。方济在那边跟父亲断绝了关系，万一完全的归于天主应该是说跟世俗了断绝的关系，然后怎么样？请主教跟市长都到，让弟兄们唱这一首歌。当然是从头唱起，不过只唱这一节了，对不对？所以方济跟兄弟他们其实常常在广场里面唱歌的，他们是开心的人，开心的兄弟们，他们常常唱这个造物赞的。你甚至可以相信，可能方济跟兄弟每一次去宣讲他们靠这首歌来暖场。当然我没办法证明，那我愿意这么相信就是制造气氛嘛，大家开始一直唱歌。好，那么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目击者的报告那么市长跟主教就来了因为方济的邀请嘛，那全城的人呢一发现怎么样，主教跟市长同时出现都来了。我想可能是更担心万一真的要打的话，可不能输人不输阵，对不对？够多才行嘛，你可以想象可能那个派系分明，对不对？聚在一起大家一起听兄弟们唱歌。好，兄弟们唱了这个地方，坚持和平的人是有福的，他们要有你至高者要获得荣观。主教跟市长都是明白人，他们立刻就意识到这是特别写给他们的，他们不知道听过多少次太阳歌了，不知道听过多少次造物，突然听个新的歌词，然后哇，原来是在讲我成了主角啊！坚持和平的人，好，他们都了解方济的苦心，他们发现了，他们都知道方济快死了，他们都知道方济身体已经这么弱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方济还挂念着他们两个人。其实我真的想是不是两个人，是整个城市。方济真正的担心是那个整个城市。有时候我自己也问我自己，说我有时候我对教会有一些批判的怎么样？有时候我批判我们的圣职怎么样？我从来不是针对个人的，我是想说，我担心是那个教会里面那些广大的成员。我们今天是不是真正在照顾那些教友们？是不是真的在给他们这些福音的讯息？还是只是好来好去，巴唧巴唧就完了？这是关键。我相信这个是一样的。我大概也从方济得这个灵感。方济他真正关心是整个城市，包含教会嘛。教会本来应该是耶稣和平福音的见证，那却因为这个地方教会的领导者，他首先就不和平，你怎么办？在这个时刻很清楚的，方济在生命的末刻用这一首歌曲，你甚至可以想吧，可能八度合音，不知道八度合音非常漂亮的，他呼吁怎么样，他家乡当中他最敬重的两个人，市长跟主教和好，他邀请这两个当权者，他们是代表着整个全部城市两大势力能够和好。很有趣哦，这个故事说市长首先崩溃，我还想为什么不是主教啊？有时候读故事啊，如果这是历史事实，我真的觉得很有趣啊，而且又很难过啊，为什么会是市长他先崩溃？怎么样？他老泪横秋，他知道是这一个垂死的圣人在求他， 就怎么样，他向主教认罪，可以讲半告诫，因为主教已经判他绝罚了嘛，认罪请求宽恕，那主教也才心软的怎么样，求市长宽恕他的固执跟心硬。好，这个例子大概是最美的例子，是方济他真的让福音的话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实践，而且怎么样，到死不放弃任何希望。他要把这一个和平的讯息传给人家。那么这么一个戏剧化的故事就真的成为一个历史的事实，非常惊人的。我们看另外一个小故事，比较不那么冲突的，不那么那个张力那么大的哈。他曾经也调停城中的居民，是 Arezzo 啊。Arezzo 在这个各位熟悉的佛罗伦斯的附近， Arezzo 啊，一个城市非常著名的。这城市我都蛮没有去过，经过过，但是我这个城市我特别的这个感受深啊，可以提一下，就是平常不知道我们的米亚奇神父这边出来的啊，这是以前我在大学时候非常帮助我的一位意大利方济会士这边啊。这个故事说，这个城市的居民里面也是冲突不断，分成两派，还是一样，政治派跟教会派，不奇怪的，一派拥护教宗，一派拥护罗马皇帝。好，那么这两个敌对的派系也是冲突越来越凶，越来越凶。那方济呢，他当然希望调停，那么他非常特别的，他在祈祷当中怎么样，他看见一个神事，一个 vision。他发现什么？这个城市的上面呢，有一大群魔鬼，大大小小的魔鬼。换句话说，被魔鬼侵占了这个城市，是这一些魔鬼让这个城市不得平安。那他怎么样？他就派了一个神父去调停，呼吁大家要远离魔鬼，要归向天主。他派谁去呢？派这个，各位可能还记得吧 ，Sylvester。曾经是贪图方济的这个金钱的，然后第一个悔改的神父，这个主教座堂的神父，他派他去呼吁这个城市 Arezzo 的人民和平相处。而当他去的时候，在里面宣讲和平呢，那方济在城外祈祷。最后呢，怎么样？这个城市这个剑拔弩张的局面就结束了，他们开始和平相处。那是一个小小的，我们看见这两个派系就签了怎么样，很简单的休战的协议。这故事这个文字写的不多，但大致一样，但还可以看见方济他一直关心的。所以促成这个冲突的双方能够达到和解，这是方济运动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项社会功能。我基督徒不可能独立于社团之外的，你不可以说不管他。放在今天的话来说，你不可以不看电视新闻，你可以不看，你不能不关心，不对的。也许我觉得我不能做什么，方济就祈祷啊，跟方济一样祈祷啊。我们应该要做出我们基督徒对这个社会的贡献的啊。那当年的兄弟们是很多次真的实质的介入公民的冲突，也帮他们透过一些谈判的达成和解，化解了纠纷啊。那方济的讯息也因此怎么样传得更快，他这样的和平的讯息当然让很多人喜欢嘛。我们就回忆一下方济他的这样的讯息是吸引众人的，他首先吸引了弟兄们，我们前面讲过一开始的四个人，Bernard, Pietro, Sylvester, Egidio。然后怎么样，他也吸引了姐妹们，迦南、伊尼斯，迦南的亲妹妹，还有那个波西米亚的伊尼斯。不只是如此那么方济的讯息还吸引了非常多人，他们很渴望过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希望好好的过，但是他们不能够像方济一样成为独身的修道人，他不能够像迦南伊尼斯一样在修道院里面过这个独身的姐妹们的生活。他们怎么办？他们来问方济，求他帮忙，他们请求方济给他们一个生活的指导，帮他们能够过他们能够遵从能够跟随的生活方式， 希望方济能够给一个不论是男女，不论是独身或已婚，不论是做任何工作任何身份，他们可以不必放弃现在的一切，可以在自己现在的生命当中，在家里面也好，在工作单位也好，善度基督徒生活。那方济怎么样，就慢慢的陪伴这些人，帮忙他们成长，就形成了一个我们所谓的补赎弟兄姐妹的运动，并不是第一个，并不是历史中的第一个，但是是从方济开始的一个跟过去有一些不一样的啊，强调和平的，强调自己做补赎的，不批评他人的，爱教会的一个补赎团体啊。这个运动不是方济的创举，他之前就有很多的例子啊，但是呢方济很清楚的，他愿意给他们一个更符合方济所领悟的福音所启示的生活，所以方济跟兄弟们怎么样，就组织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啊。那么这个应该是前面所说的，他跟兄弟们在宣讲和平时，他们积极的关怀社会生活，关怀人民公益，这个生活理想吸引人的，把这群人吸引出来，当然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在世方济会这么来的。是真正要投身进到具体的生命的。我也不怕跟各位这几位眼前在座的几位在说方济会是就是提出一个挑战，就是我觉得台湾根本就没有开始，我们才在光是在上课而已啊。我们要思考我怎么样真正的进到这一个生活里面，不是开开会上上课而已，不行的。我们这边台湾也推展了二三十年了，一直没有真正的下一步，但我们要开始，要想怎么办。当然，上课是第一步，已经开始了，对不对？慢慢认识一下，知道这是在做什么。好，那么方济怎么样？就给他们一个很特别的劝告，写了一个文件给他们啊，让他们过一个以福音为基础的生活。那方济所写的作品，就是给做补赎的弟兄姐妹们的劝谕。我们通常称为致众信友书。我们跟各位念几段啊，它有两部分。他说有两种人啊，人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做补赎的，一种是不做补赎的啊。我们只读这个做补赎就好了，不做补赎的各位都不要过就好，你就不用知道，好，可以看书没问题了。我们看一看几段啊。这方济他给补赎兄弟姐妹们的劝谕，过去最早的所谓在世方济会是所谓第三会，就是做补赎的兄弟姐妹。我们上一讲跟各位介绍过了，我们说迦南是过补赎生活，对不对？他还没有进入这个团体之前，现在才是真正的说好。第一章论做补赎的人，那些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天主并且爱人如己，恼恨自己的肉体和他的种种恶行，领受主耶稣基督的提携，又结相称补赎果实的人。好，现在开始，这是收信人嘛，说啊，只要他们成行并很久继续这些善功的话，该是多么的欣喜和蒙祝福，因为上主之神必降临在他们身上，他必将在他们内建立自己的居所和住处。好，关键是成行而且很久继续，然后怎么样，我们会成为天主的居所。他们是天父的子女，因为他们做父的事业，他们又是他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敬佩弟兄和母亲。当我们忠实的灵魂借着圣神而结合于主耶稣基督时，我们就是敬佩。当我们成行在天大父的旨意时，我们就是他的弟兄。当我们借着对主的爱和纯洁坦诚的良心不断地在我们心灵和身体拥有他时，我们就是他的母亲，借着能光照他人作为表样和圣善的生活，使我们使基督降生，我们成为基督的母亲。你看方济的话是非常大胆的啊，他当然用了耶稣的话嘛，说谁听天主的话而实行的，就是我的兄弟姐妹跟母亲。那这些方济觉得占了他的权势啊，非常惊人的世经学家，至少我是满心佩服啊。 啊，在天上有一位神圣而伟大的父亲，这是多么光荣啊！又有令人敬佩的施位者圣神为敬佩啊！再有这样一位谦逊的、和平的、甘宜的、可爱和值得众人所敬仰的耶稣基督为兄长，更是光荣无比啊！他为自己的羊舍掉性命时，他曾向圣父祈祷。好，这边赞赏我们这个跟圣父、圣子、圣神的关系。好，接着说耶稣的祈祷。当然各位可以知道是哪里的祈祷词哈。圣父，求你因你的名保全那些你在世上给了我的人，他们是属于你的，是你把他们托付给了我，你传授给我的话我都传给了他们，他们也接受了，并且确实知道我是出于你，也相信是你派遣了我。我不为他们祈求，不为世界祈求，求你降福和祝圣他们，而我也为他们祈求祝圣我自己。我不但为他们祈求，而且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从我的人祈求，使他们受祝圣成为一体，正如我们一样。父啊，我愿意我在哪里，他们也在那里，好叫他们在你的王国中目睹我的光荣。阿们。各位知道出处吗？约望福音，对不对？第几章？17章，还不错，这个教室有能人，很厉害。不过你要想想看哦，我是这么想象的，方济在写这一段话，他用了很多圣经，前面他也解释圣经，对不对？他是背了一段圣经出来，不太可能是拿到旁边抄的，因为书太贵。当然不是绝对不可能，但我认为他就是记住了写下来。你可以看见方济的福音，就是那个真正把文字，我们说他就吞下去了，他随时就可以写出来，背起来了。我个人愿意这么相信的，我当然我不能证明，愿意这么相信的。他是这样的爱天主圣言，然后他把这个怎么样写给那一些愿意按照他的方式生活的人，在自己的生活的情境当中，在此方济会是弟兄姐妹们。圣经多看一点，背一点，好吗？关键好。那么这样的一个团体，我们看见重点还是和平嘛，很清楚的。所以在俗方济会是他们投身啊，进入这个补俗生活，所以一般的基督徒的氛围里面有非常大的特质，就是和平。他们拒绝携带武器，而这个运动啊，慢慢的发展啊，到风靡整个西欧地区时，越来越多的平信徒就宣誓要按照福音生活，他们拒绝暴力，拒绝佩戴武器。换句话说，他们就拒绝成为什么那些真正的骑着骏马带着武器那些所谓的强者，他们愿意成为什么过补俗生活的补俗者。其实历史上也证明，有当时有很多的战争就打不起来了，也找不到人打。很多人不愿意。我们今天很奇怪，各种不同的宗教的表达，有人说是因为信仰理由拒绝打疫苗，对不对？我多不希望全世界的都因为宗教理由拒绝带武器啊，我们就不用去买核武了，也不用编国防预算了，不知道，真的让我做梦了，对不对？很清楚的，这是关键。那我们看见历史里面其实出现过的啊，他们愿意这么怎么样过着清醒、单纯、节制的生活啊，整体就是补俗生活。他们乐意把自己的资源跟人分享，借着慈善工作，借着特别的帮助收纳贫苦人的医院，借着积极的参与照顾那一些最困难的病人，我们说赖病人。这个团体就一直发展到今天。到今天我们的整个的方济神人，我说跟随方济的人啊，想要过方济所启发的这么一个跟随福音的生活方式的人，大概全世界还有接近100万。那其中呢，90%其实是在俗方济会士，是非常多的。我只能在今天啊，在结束今天这个讲座的时候，我们知道啊，他们分布全世界，他们是补俗生活的真正的代表。我只能求天主啊，让它成为事实，让每一个在俗方济会士真正的明白啊。当然，我没有说我也应该在内，对不对？ 都在外面，我们所谓的毕业会的弟兄们，对不对？包括姐妹们，我们真的应该努力的去练习，按着天主启示给方济，启示给迦南的，也启示给所有的愿意这样生活的人，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把这一个和平的讯息启示给大家。我们这样子跟各位结束这一个第二部分，就是方济运动的初期。我们下一次开始跟各位讲的是，就是跳到这个方济的生命的末刻，他最后的末刻有非常多的关键的事件，会有七讲跟大家介绍，包含他去了埃及，跟着十字军去的，然后发现了这一些跟回教的首领的这个谈话，然后弟兄们的团体发展太快速，不会没有问题的，出现了问题。那方济自己也曾经在这里感到很大的诱惑，怎么样？怎么办？怎么继续？然后呢？各位所熟悉的这 Gracio 的圣诞节的故事，最后是方济身应五伤，他欢迎这个死亡姐妹来迎接他，然后呢，他也怎么样被教会宣告为圣人，这是我们第三部分要跟各位介绍的。我们会在下个月开始继续的跟各位介绍，我们欢迎大家在2月19号能够继续的来参加这一个。那万一有什么跟动的话，请各位能够谅解，因为我们碰到很多这个现实的情况，像上个星期本来应该有课，因为这边本地这场地有这个有殡葬的礼仪，我们必须要尊重这一些教给我们的实际的牧灵需求，我们当然是我们要让位，好，让他们。所以但我们下次暂定就是2月19号，原则上还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的早上，请各位能够保留，同时呢注意我们所发布的消息。那今天我们就一起的感谢天主，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各位，天主保佑，春节快乐。